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看约翰出生之后，他的爸爸能够说话了，所以就向神献上他的赞美。那今天我们就是要看撒迦利亚他所唱出的这首赞美诗。在路加福音中，玛利亚，我们前面看到玛利亚所唱出的赞美和撒迦利亚的赞美都是被用作文学的策略，来对于环绕玛利亚和撒迦利亚的事件提供观点和意义。也就是说，在路加福音里面，这两首赞美诗，作者是使用这两首赞美诗来给予玛利亚和撒迦利亚所经历的这些事情，所发生在他们周身边的这些事情，来提供观点跟意义。这两首诗歌都是说明这个段落一个重要的主题，也就是神对于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的信实。由于他很信实的来成就他向亚伯拉罕所给予的应许，在这个历史中关键的时刻，神就差他所应许的弥赛亚，也就是他所应许的这位拯救者来到。这是玛利亚跟撒迦利亚的两首赞美的诗歌，都是把焦点放在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的信实来成就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所以在历史中这个关键的时刻，神差他所应许的弥赛亚，也就是拯救者来到。在撒迦利亚不能说话的九个月期间，他经过不断的默想和圣灵的启示，使他对于他参与在其中的事件所具有的意义有了极大的了解。就上下文而言，我们今天要看的这首赞美诗，一方面是进一步详细说明在1章31节到35节天使的宣告。在那里，天使向玛利亚宣告他将要生一个儿子，然后描述这个儿子是怎样的一位。所以这里就进一步详细的说明天使对于玛利亚将要生的儿子的描述。在这里是描述大卫王朝的统治者来到，将要临到，而他的来到会带来拯救，给神的百姓带来拯救。但是这首赞美诗另一方面也是进一步发展1章13节到17节天使的宣告，那是关于约翰，也就是撒迦利亚的儿子。不但进一步发展1章13到17节天使的宣告，也同时回答约翰出生以后凡是听见关于他的出生、他的命名这样的事件的人，他们发出这个问题说，这个孩子将成为什么呢？所以这首赞美诗也同时回答这些人所发出的问题，这个孩子将成为什么呢？撒迦利亚说明他的儿子将应验以赛亚书40章第3节所预言的那一位。因此我们看这首赞美诗，首先撒迦利亚赞美神的拯救。这里告诉我们说，约翰的父亲撒迦利亚被圣灵充满，正如施洗约翰 他在母腹中就被圣灵充满，使他得以承担神所任命的先知的角色。因此六个月，他母亲怀胎六个月，当玛利亚问安的声音一进入伊丽莎伯的耳中，这个胎儿约翰就在他母亲腹中欢喜的跳动，他就开始了他这个先知的这个使命。也正如伊丽莎伯被圣灵充满，使他成为一位女先知，他说出启示性的言论，向玛利亚和玛利亚腹中的胎儿宣告有福了。现在撒加利亚也被圣灵充满，使他由祭司转为一位先知，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他对于所发生的事件提出启示性的注解。所谓启示性的注解，就是从神的观点来传达到此为止所记载的不寻常的事件所具有的意义。因此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接下来说他就说预言。我们晓得旧约的先知说预言，不是单单预言将要发生的事情，主要的是做神的代言人。所以在这里撒加利亚的赞美诗被称为是说预言，因为这首赞美诗启示了借着约翰的出生，神拯救的计划正在开始一项完成。借着约翰的出生，神拯救的计划正在开始一项完成。所以这就是撒加利亚所说的预言，也就是说宣告借着他的儿子约翰的出生，神拯救的计划已经开始了。接下来我们看到撒加利亚赞美的内容，这个从六十八节到七十五节这一段撒加利亚的赞美，在希腊原文是一个单一的句子，也就是说是一个句子。首先撒加利亚向神发出赞美，他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被称颂的。圣灵使撒加利亚知道他的儿子的出生乃是主以色列的神已经开始的一个弥赛亚的拯救之过程，也就是说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的出生乃是以色列的神所开始的，也是已经开始了一个弥赛亚的拯救这个过程，要以一个新的方式带给神的百姓，带给神的百姓国家的救赎。所以他向神发出赞美，在这里他称神为主以色列的神，他以这两个头衔来论到神对他的选民的拯救是特别的适当。主以色列的神，主是一个头衔，以色列的神是另外一个头衔，以这两个头衔他提出神对他的选民的拯救是特别适当。这两个头衔相当于神和他百姓立约的名耶和华，强调耶和华与他立约百姓之间的关系乃是他要做他们的神。所以我们看到在西乃山 神和以色列人立约，他说如果你们遵守的诫命律例典章，你们就可以做我的百姓，而神要做他们的神，也就是要做他们的君王，以绝对的权柄来治理他们。接下来撒加利亚说明赞美的原因，他提出的原因有两个，这两个原因是彼此平行的，事实上乃是说明一个神所做出的行动。我们可以这样子来看，他所提出的第一个原因说到神探访他的百姓，神怎样探访 他的百姓来为他们完成救赎呢？第二个原因说神要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所以这两个原因其实是说明一个神做出的行动。神怎样探访他的百姓来为他们完成救赎呢？乃是借着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弥赛亚。那整首赞美诗很清楚的写明，神的探访是将要借着弥赛亚的探访而发生。因为在第78节说到这一位弥赛亚要好像这个初升起的这个太阳要来探访他的百姓。那么换句话说，神探访他的百姓乃是借着弥赛亚的来到，是借着弥赛亚的来到来探访他的百姓。但是在这里还有在第78节论到弥赛亚的来到，都是用探访这个字。所以撒加利亚说明他赞美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神探访他的百姓，为他们完成救赎。在圣经里面，神的探访英文就是 visit， 神的探访在旧约中可以是一个恩典的行动，也可以是施行审判。在这里从上下文来看，很明显这是指神的恩典和怜悯使他临到他的百姓来拯救他们，所以是一个恩典的行动。而这里用这样的描述说神探访他的百姓为他们完成救赎，这个描述的方式乃是使用旧约中神为以色列所做的国家的救赎这个意象，用旧约里面神为以色列所做的国家的救赎，也就是对整个国家的救赎，使用这样的一个意象来这里来描述神要来临到他的百姓为他们带来这个救赎。从接下来的经文很清楚的表明，这个救赎同时包括了社会的、政治的和属灵的方面。那就是说接下来从71节开始就提供了这个救赎是包含社会、政治和属灵的方面。以色列的救赎者将为他的百姓提供全盘的、全部的拯救，涵盖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不单单只是属灵方面，也包括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所以接下来第71节到74节的焦点是从敌人的手中带给他们国家的拯救，那这就是论到政治的、社会的拯救。而75节到78节的焦点 则是放在属灵的拯救。撒迦利亚提出第二个赞美的原因，他说，在他仆人大卫的家中，为我们兴起一个拯救的脚。这表明神的探访是经由他所应许的弥赛亚的来到。所以这里说，在他仆人大卫的家中，为我们兴起一个拯救的脚。在旧约里面，神兴起这样的表达，乃是指神差一个人物到他的百姓那里。例如，神兴起一位先知，神兴起一位士师，神兴起一位祭司，神兴起一位君王等等。那 这些旧约的经文我就不详细说明了，但是所谓的神兴起一位先知，所指的就是神差一位先知到他的百姓那里。在这里，神兴起一个拯救的脚，而且是从大卫的家中兴起拯救的脚，所以这是指神所差来的，神所应许的那一位大卫王朝的君王，也就是将要临到的弥赛亚。一个拯救的脚，这个表达是使用旧约中神对以色列施行国家的拯救的语言。在有一些诗篇，18篇、89篇、132篇等等，我们会看到神是他们这个拯救的脚。大卫写诗篇18篇说，耶和华是他拯救的脚。所以这个拯救的脚在旧约里面被用来描述神施行国家的拯救。而脚这个意象是描述军事的武勇和能力，也就是说军事的勇敢和能力，在旧约里面被用来描述神自己。我们刚刚提到诗篇十八篇，大卫描述耶和华是他拯救的脚。但是除了被用来描述神自己，特别是经常被用来描述大卫王朝的君王拯救国家，也就是大卫王朝的君王他们给以色列这个国家带来拯救，就以拯救的脚来描述大卫王朝的君王。在这里神兴起一个拯救的脚，神是差他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那位大卫王朝的君王，所以是指向耶稣这位弥赛亚婴孩。他是大卫王朝的弥赛亚君王，乃是神所差来的大卫王朝的拯救者。但是撒迦利亚接着把这两个原因都系于神在过去借着先知所说的应许。他说，正如自古以来，或者说自开始以来，他借着他的圣先知的口所说的。撒迦利亚要把所有的这些都系于神在过去借着先知所说的应许。在这里口，他的圣先知的口，这个口他在这里用的是单数而不是复数。这个单数是强调所有先知的信息是被联合在一起的，他们以联合为一的声音宣告神的应许。所以就用，虽然是许多的先知，但是这个口却是单数，强调这所有先知他们的信息是被联合在一起，他们是以联合为一的声音宣告神的应许。而这里说他们是圣先知，强调他们是被分别出来的器皿。 被神所使用。自古或者自开始以来，乃是表明神的应许是从以色列最早的时期就开始，借着一个很长的一系列的先知们来传递这个应许，是神从以色列最早的时期就借着一个很长的一系列的先知们传递神的应许。因此这个撒加利亚赞美神的原因，他说明神要临到他的百姓，探访他的百姓，给他们来带来救赎。他是借着他要拆大卫王朝的弥赛亚来到，也就是这位弥赛亚的来到，来成就神为他百姓所做的这个救赎的工作。所以撒加利亚这首赞美诗是在欢庆他的儿子和玛利亚的儿子的来临，应验了，实现了全部先知的预言。约翰和耶稣的来临乃是应验了，实现了全部一系列从以色列最早的时期开始一系列先知所说的预言。于是撒加利亚进一步详细的描述神借着弥赛亚施行的大能的拯救。首先他说，拯救我们，他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的人的手。这是描述从使以色列百姓从仇敌得拯救。这样的大能的拯救是关于神要兴起的这位拯救的脚，是关于拯救的脚军事的行动的一面。神借着弥赛亚为神的战士，打败神百姓的敌人，使他们从仇敌的手中得拯救。这里用这样子的语言是类似诗篇第106篇第十节所使用的语言。在诗篇106篇第十节，诗人说他拯救他们脱离恨他们的人的手，从仇敌的手中救赎他们。但是前面第九节他是描述神斥责红海，海变干了，他带领他们经过深处如同经过旷野。所以这是欢庆神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法老王跟他的军队，也就是他带领他的百姓走干地过红海，却使红海的水回流，把所有埃及法老王和他的军队完全淹没，一个人也不存留。所以这里就在诗篇106篇第十节说，神拯救他们脱离恨他们的人的手，从仇敌的手中救赎他们。这样的描述是欢庆啊，神带领以色列出埃及，拯救他们脱离埃及法老王跟他的军队。出埃及这个事件是神拯救行动的典范。同时这里说一切恨我们的人，这一切恨我们的人这样的表达乃是指人类的反对者，也就是说这个描述 不是在描述一种属灵的拯救。这个一切恨我们的人，这个是人类的反对者。所以当神使以色列人从埃及法老王跟他的军队，也就是以色列人的仇敌的手中得拯救的时候，这个他们就唱出这个诗歌说，从恨我们的手中恨我们的人的手中拯救我们啊，这是一个人类的反对者。并且在前面一章50节到53节，玛利亚的颂歌论到神将要做出革命性的大翻转，是关于在社会、政治、经济这些方面带来一个革命性的大翻转。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来了解这里所描述的从仇敌得拯救，主要是论到一个政治性的拯救。接下来72节到75节有一系列的不定词，英文是 infinitive。 这一系列的不定词说明现在临到的神的拯救目的或者说目标是什么，但是也有人认为是说明神的拯救产生的结果。不论如何，都是跟神的拯救密切的相关。我们就以目的来说，神拯救的目的是为要显明神的怜悯和神立约的信实。所以72节说神拯救他们脱离仇敌，是目的是要向我们的列祖施怜悯，也就是神他的拯救他的动机乃是向以色列的列祖施怜悯。贯穿以色列历史，神向他立约的百姓显出怜悯，赦免他们的罪过，并且眷顾保护他们，从他们仇敌的手中拯救他们。所以是基于神的怜悯，所以当他施行拯救就显出他的怜悯，他一再赦免他们的罪过，并且信实的眷顾保护他们，拯救他们脱离他们的仇敌。但是不但要显明神的怜悯，并且接下来说纪念他的圣约。我们已经一再的说明，圣经里面每逢神纪念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纪念他的百姓，这个纪念都是指神做出行动。神对于立约的应许，他的信实，使他一次又一次的拯救他不配得的百姓，脱离他们的仇敌。神从以色列的敌人拯救他们，这特别是回忆出埃及的事件，也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说到神使他们能够从恨他们的人的手中得拯救。类似诗篇106篇欢庆神救他们脱离这个埃及法老王跟法老王的军队。所以神从以色列的敌人手中拯救他们，特别是回忆出埃及的事件。然而事实上，全部的以色列历史包括一次接着一次的拯救，整个以色列历史包括一次又一次，一次紧接着一次神拯救他们。例如在士师的时期，他们转去悖逆拜偶像，神兴起仇敌来辖制他们，他们呼求神，神就兴起士师，也就是拯救者拯救他们。所以他们一再的重复这个循环，悖逆 呼求神啊，悖逆外邦受外邦的辖制，呼求神的拯救，神兴起誓师来拯救他们。所以整个以色列历史乃是包括一次接着一次的拯救，也包括最后被掳的归回。而撒迦利亚接下来说，神纪念他的圣约，这个圣约就是他向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在这首赞美诗的里面，可能亚伯拉罕之约和大卫之约都是同时被考虑在内的，因为这个大卫王朝的君王弥赛亚，这个应许是基于神和大卫所立的约。但是这里第七十三节是以亚伯拉罕之约为中心，所谓神纪念的圣约，这里说明是神向亚伯拉罕所起的誓，也就是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给他的应许。那这些应许特别在其中强调神眷顾他的百姓和担保他百姓的成功，因此特别是关于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三节神向亚伯拉罕所说的这个应许，在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神说，给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所以这里就是神眷顾他的百姓。但是17章第6节，神担保他们的成功。17章第6节，神应许说，我要使你极其昌盛，国度因你而立，君王必从你而出。这是神担保他不但眷顾他的百姓，咒诅他们的，神也要咒诅这些咒诅以色列的人，而且他也担保他们的成功，要使他们极其昌盛。然后22章17节，神对亚伯拉罕应许说，你的后裔必占领仇敌的城门。所以这里所强调的，就是说神向亚伯拉罕所应许的，是以强调神眷顾他的百姓和担保他们的成功这一部分的应许为焦点。然后撒迦利亚说明神拯救的目标，神拯救他百姓的目标。撒迦利亚说，他立约的百姓既然从他们仇敌的手中被拯救出来，神就赐给他们没有惧怕的侍奉他。这个原文这个动词是，既然神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救出来，那我们和合本是翻成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其实原文是说，使我们从仇敌手中被拯救出来，就赐给我们没有惧怕的侍奉他。这里是赐给他们侍奉神。这个赐给就表明，当神拯救他的百姓，他就赐给他们特权，可以来侍奉神。所以侍奉神是神所赐的礼物，是恩典。神的拯救是为了神的百姓能够一生来侍奉神。侍奉这个字也兼具敬拜的意思，可以一生来侍奉神，来敬拜神。这就是神差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神向摩西所说的神拯救他们的目的。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神向摩西显现，要差他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的时候，第三章十二节，神对摩西说，我必与你同在，你把人民从埃及领出来的时候，你们要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派你去的凭据。因此接下来神差摩西去向法老，去见法老的时候，第四章第二十三节，神叫摩西告诉法老说，我曾对你说，耶和华曾对法老说，要让我的儿子离开这里，好叫他侍奉我。也就是神吩咐法老要允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去侍奉神。因此第七章十六节，神对摩西说，明天早上你要去法老那里，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差我到你这里来，说让我的人民离开这里，好使他们可以在旷野侍奉我等等啊。这个在出埃及记紧接着第八章第九章一再的重复，神要法老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神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为奴之地，目的或者说这个目标是他们可以来侍奉神。所以当神拯救他的百姓，他赐给他们这个特权来侍奉神。而侍奉这个字不单是指在圣殿或会堂的敬拜或者是献祭，这个字乃是指一个人给神的全部的服侍，一个人给予神的全部的服侍。而这里他们可以没有惧怕的来服侍，这个没有惧怕是放在句首，所以是被强调的。当神的百姓被拯救脱离仇敌，他们就不再惧怕受压迫，他们可以自由的来服侍神。但是这里加上终身在他面前以圣洁和公义来服侍，来侍奉，或者说终身在他面前以圣洁和公义来敬拜他，以圣洁和公义来侍奉，就说明这个侍奉不只是为神做出的行动，必须是以一个圣洁和公义的态度来侍奉。所以说以圣洁公义来侍奉他，是用这样的态度来侍奉神。侍奉不是只是为神做出行，做出活动，必须是以圣洁和公义的态度来侍奉。那什么是圣洁和公义的态度呢？圣洁是强调对神道德的要求做出顺服的回应，而公义乃是指遵从神对公义的呼召。所以蒙拯救的神的百姓必须以对于神道德的要求做出顺服的回应，以及遵从神对公义的呼召这样的态度来侍奉神。要用对神道德的要求做出顺服的回应和遵从神对公义的呼召，必须以这样的态度来侍奉神。换言之，这里说明侍奉神是与全部的生活有关，不是只是在圣殿在献祭敬拜，圣殿 的献祭敬拜。既然这个侍奉必须以圣洁和公义的态度，是对神道德的要求做出顺服的回应，也遵从神对公义的呼召，所以这样的侍奉是跟全部的生活有关，因为要用这样的态度 来侍奉，所以就是跟全部的生活有关。我们生活的每一方面都是侍奉神。除此以外，这里说侍奉是在神面前，必须是存着知道所有的侍奉都是坐在神面前的心态来做。也就是说，所有的服事，我们必须是清楚的意识，有一个清楚的意识，知道我们是在神面前，我们是坐在神的面前，是为神做的，而且这是终生，也就是一个继续不断的侍奉或者敬拜，是从被拯救之后一生的服事，一生的敬拜。这是撒加利亚对神的一个赞美，以及赞美的原因和说明神他怎么样借着弥赛亚来施行的拯救，是救他的百姓脱离仇敌。这是基于他的怜悯和他对于所立的约的信实，而他拯救的目的是赐给他的百姓特权来服侍他或敬拜他。这样的侍奉是跟全部的生活有关，生活的每一方面都是侍奉神。接下来这首赞美诗歌的第二部分，撒加利亚说出关于约翰和耶稣的预言，从述说神为他百姓所做的。现在撒加利亚转向，他将神将借着约翰和耶稣所做的事，所以现在撒加利亚就转向直接对他的儿子说话。他说，至于你孩子啊，和合本就是直接翻成孩子啊， And you my child， 所以至于你孩子啊，撒加利亚现在就向约翰他的儿子来说话。他说，你要被称为是至高者的先知。在这里约翰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跟1章32节耶稣要被称为是至高者的儿子是平行的。约翰是至高者的先知，耶稣则是至高者的儿子，这显明约翰是从属于耶稣。但是约翰他称为是至高者的儿子，这是对不起，约翰被称为是至高者的先知，这是一个很被尊崇的一个头衔。约翰不但是在两约之间沉寂了400年之后的第一个先知，他也是最大的一位先知，因为他是弥赛亚的开路先锋。所以到路加福音7章，耶稣自己讲论约翰的时候，他就说了约翰是最大的一位先知，因为他是弥赛亚的开路先锋。耶稣说，妇人凡妇人所生的兴起来没有一个大过司洗约翰。这是约翰他要承担或者说承担这个先知的使命。然而接下来撒加利亚说明理由，他说，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这是引自于马拉基书3章1节，还有以赛亚书40章3节。在马拉基书的马拉基书的3章1节，万军的耶和华说，看哪，我派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这里就说到耶和华他派 他的使者在他前面预备道路。所以这里说你要行在主的面前预备他的道路，但是同时这也是暗指向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三节，有声音喊着说，你们要在旷野清理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修直我们神的大道。这个预备道路是在旷野修直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修直耶和华神的大道。但是这里预备主的道路，这个主是指神或指耶稣，圣经学者有不同的意见。因为在第一章这个十七节已经说到约翰要为主预备百姓，那所以那里我们已经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这个主到底是指神或耶稣，圣经学者有不同的意见。从上下文来看，因为是论到神和他立约的百姓之间的关系，所以很多圣经学者认为这个是指神，但是可能比较好的解释，这是指弥赛亚。在一章六十八节一开始，撒加利亚说神要探访他的百姓，为他们完成救赎。可是下面一章七十八节是论到神在弥赛亚里探访他的百姓，所以这个约翰是至高者的先知，焦点是放在神身上，但是他要行在主的面前预备他的道路。这个主乃是可能比较恰当是指耶稣这位弥赛亚，乃是神在弥赛亚的里面来探访他的百姓。所以约翰就要在耶稣这位弥赛亚的前面来为他预备道路。而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三节是论到要为耶和华建筑一条大道，通往被恢复的锡安。现在神的救恩在他的弥赛亚里临到，约翰要为这位弥赛亚预备道路。他如何来为弥赛亚预备道路呢？接下来就进一步说明，要给予他的百姓救恩的知识，或者把它翻成救恩的认识，英文就是 the knowledge of salvation。 要给予他的百姓救恩的知识，是借着他们的罪得赦免。这样的一个描述约翰为弥赛亚预备道路，乃是论到约翰先知的传讲信息，这是讲到他为先知所宣讲的信息，来宣讲救恩的知识，或者说救恩的认识和罪的赦免。这个知识 knowledge 或者翻成认识，不是单单论到理性的了解。救恩的知识，救恩的认识，比较更是论到实际的属灵的经历，也就是说借着罪得赦免而实际经历属灵的拯救，实际经历这个救恩，这是一个属灵的拯救。所以约翰要宣讲的信息是宣讲神的救恩，这个宣讲这个救恩乃是使人可以实际经历这个救恩，而这个是一个属灵的经历，所经历的是属灵的拯救，是借着罪得赦免而经历这个属灵的拯救。所以这是从一个更大的仇敌，也就是罪，这个仇敌中被拯救出来。 事实上，这就是约翰的传道工作，他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这是在第三章 描述耶稣约翰的传道工作，他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约翰呼召人悔改，使罪得赦，是借着悔改和赦罪，让人经历属灵的拯救。这就是这里说的，给予他的百姓，约翰怎么样为弥赛亚预备道路呢？给予他的百姓救恩的知识啊，或者说使他百姓可以经历这个属灵的拯救。但是是怎么样经历呢？约翰传悔改的信息，使罪得赦，借着他们的罪得赦免，他们可以经历这个属灵的拯救。所以在路加福音中，悔改和赦罪是路加福音强调的主题。我们可以不断看到路加福音里面谈论关于悔改和赦罪，而最后第24章耶稣给使徒们的大使命，要他们去传悔改赦罪的道。所以我们看到神给约翰的工作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为耶稣预备道路，另一方面是他先知的传讲，使百姓知道神的救恩现在以一个全新的方式临到。拦阻罪人到神面前的障碍，也就是罪，即将要被移去。耶稣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他将要把神新约的救恩带入世界，开始救恩的一个新纪元，借着人的悔改，使得罪可以得到赦免，就可以经历属灵的拯救。所以这是约翰他的父亲说关于约翰的预言，指出神给约翰的工作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为耶稣预备道路，另一方面是他先知的传讲。这个先知的传讲是使得神的百姓晓得神的救恩现在是以一个全新的方式临到。那当然这里所说的就是属灵的拯救，把拦阻罪人到神面前的障碍把它挪去。耶稣他为耶稣做见证，耶稣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带来这个新约的救恩，开始这个救恩的新纪元。所以约翰宣讲悔改的信息，使人可以借着悔改得到罪的赦免，那就可以经历属灵的拯救。接下来约翰撒加利亚，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他就论到关于耶稣的预言。他说，因为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在路加福音第一章这一章里面，所有论到神的赐福和神救赎的恩典，都是归诸于神的怜悯。在第50节、54节，玛利亚所唱出的颂歌，还有58节，约翰出生的时候，这些邻舍看到神像以利沙伯所显出的恩宠或者怜悯，同个字。还有第72前面第72节啊，说到神的怜悯向他们列祖所施的怜悯，所以神拯救他们。所以在这一章所有的赐福还有救赎的恩典都是归诸于神的怜悯。而现在撒加利亚表明神慈悲的怜悯，特别是显在神差弥赛亚来，弥赛亚的来到和救恩的新世代的开始，都是源自于神的怜悯，神向不配得的百姓所发出的怜悯。所以他说，因着我们神怜悯的心肠， 这个怜悯的心肠乃是描述神慈悲的怜悯，是基于神慈悲的怜悯，向不配得的百姓发出他的怜悯。弥赛亚差弥赛亚来，所以现在弥赛亚即将来到，救恩的新世代就开始了。这都源自于神他慈悲的怜悯，向他不配得的百姓发出。所以因为我们神慈悲的怜悯，撒迦利亚说，初生的太阳，刚刚升起的太阳，也就是旭日，初刚刚升起的太阳从高天探访我们。那当然这个所谓的初升起的太阳，这个字，这个圣经学者有很多的讨论，你也可以解释为是这个枝条等等，我们就不详细的说明了。那这是一种比喻的方式描述弥赛亚的来到。所以这个初升起的太阳，也有人指向民数记24章说雅各的心，就是晨星啊等等之类。不管怎么样来解释，基本上初升起的太阳是指弥赛亚。弥赛亚从高天来探访我们，所以是神在弥赛亚的里面临到他的百姓。在弥赛亚这个人里面，神的光从高天照耀我们。接下来撒迦利亚说明弥赛亚的光照有两方面的使命。第一方面的使命是照亮，照亮那些坐在黑暗中和死荫里的人。这句话可能是暗指向以赛亚书第9章第二节。在以赛亚书第9章第二节说，行在黑暗中的人民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在黑暗中的人看见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所以这可能就是暗指向以赛亚书9章2节。但是在那里，在以赛亚书是指那些住在异教之地的加利利的犹太人。因为第一节说受过困苦不再见黑暗啊，那些受过困苦的人必不再见幽暗。神要使西布伦和拿弗他利地被轻视，也就是在沿海约旦河外族人的加利利地，神要使这个住在西布伦拿弗他利地，也就是住在外族人的加利利地的那些受过困苦的人得着荣耀。他们是住在黑暗中，他们住在死荫之地，他们将会有光照亮他们。但是这里说照亮那些坐在黑暗中跟死荫里的人，这里的黑暗中，坐在黑暗中跟死荫里的人，乃是指住在属灵黑暗中的犹太人。这些住在属灵黑暗中的犹太人，乃是罪使他们被黑暗拘禁。但是现在，由于神慈悲的怜悯，神差弥赛亚来，神把他救恩的光，神使他救恩的光照亮这些在属灵黑暗中的犹太人。第二方面的使命是要引导，把我们的脚引导到平安的路上。弥赛亚的光从天上照下来，为那些住在黑暗中的人提供一个从黑暗中出来的路径。这个路径在这里称为平安的路径 The Path of Peace。这里 也就是所谓的平安的路 The way of peace。 所以弥赛亚他的光从天上照下来，是为那些住在黑暗中的人提供一条从黑暗中出来的路径，也就是平安的路径。在圣经里面，平安 Shalom 是指一个与神和谐的生活和因此得享的内在的平静。一个与神和谐的生活就带来可以得享内在的平静。在这里平安其实跟救恩很清楚是同义词，意思就是说这个平安的路径就是救恩的路径。弥赛亚带来救恩，使罪得赦，把罪的障碍移去，因为罪拦阻人到神的面前来。所以弥赛亚带来救恩，使罪得赦，使得拦阻人到神面前的这个障碍，也就是罪被移去，使人得着与神和好，或者说与神和谐。这是弥赛亚的光照，弥赛亚的光照第二方面的使命，也就是带来救恩，带来救恩。我们已经说这个平安的路径，平安跟救恩就是一个同义词，所以是弥赛亚带来这个救恩，让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使把罪的障碍，把我们到神面前来的这个罪的障碍挪去，就使人可以得着与神和好，与神和谐，也得享这个内在的平静。约翰他是为平安的路径来预备百姓，而弥赛亚耶稣则是引导他们走上平安的路径。耶稣带来的救恩使他们可以走上这个平安的路径。这首撒迦利亚所唱的这首赞美诗结束，作者就说明了约翰的成长。这里说，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这个描述其实是要说明约翰他的身体和属灵都一起长大成熟，不但他的身体长大成熟，并且他的属灵，这个心灵就是指他里面内在的人，他的属灵也跟他的身体一起长大成熟。他住在旷野，直到他开始他在以色列人面前公开的传道工作。所以我们从撒迦利亚的这首赞美诗，我们可以看见他发出这个赞美是因为他从圣灵的引导，他能够知道他的儿子约翰的出生乃是神拯救的计划正在开始一项完成，是他儿子的出生开始了，是神开始一个弥赛亚的拯救的这个过程，是神已经开始这个弥赛亚的拯救的过程。而接下来他的赞美显明神这个救赎是同时包括了社会政治和属灵的方面，也就是说神所差来的这位救赎者要为他的百姓提供全面的拯救，涵盖生活的每一个领域。而神这个拯救是基于神的怜悯以及神立约的信实，特别是他向亚伯拉罕所说的立约的应许。神拯救他的百姓目标是 赐给他们一个特权，赐给他们特权来服侍神，来侍奉神，来敬拜神。这样的侍奉是跟全部的生活有关，也就是说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是侍奉神。但是施洗约翰他的父亲说明神给他的两方面的使命，或者说他的工作，两方面的工作，为弥赛亚预备道路，另外也就是他先知的信息，所传讲的先知的信息，他是传讲救恩的知识和罪的赦免，呼召人悔改，可以得到罪的赦免而经历这个属灵的拯救。但是耶稣这位弥赛亚的来到，乃是神的光从高天照耀我们，也就是说是神在耶稣这位弥赛亚的里面临到我们，我们这些住在属灵黑暗中的人，给我们提供从黑暗中出来的路径，也就是给我们提供救恩。这个救恩使我们悔改，在神面前悔改的人可以得到赦罪，可以 得着与神的和好，或者说和谐。当然耶稣这位弥赛亚带来的拯救，在这里这首赞美诗里面前面一半论到政治的方面的拯救，后面一半论到属灵的拯救。而我们知道耶稣这位弥赛亚他第一次来所带来的是属灵的拯救，他完成这个救赎，担当我们的罪，接受罪的刑罚，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带给我们的是属灵的拯救，使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把这个拦阻我们到神面前的障碍把它除掉，我们可以跟神之间能够有和好，我们可以进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直接进入这个至圣所，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得以来侍奉神，来敬拜神。而他要带来的这个全盘的拯救，全面的拯救，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属灵，这个充分完全的拯救，必须等到耶稣第二次再来。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才将会带来这个充分完全的拯救，结合属灵的、政治的和社会的领域，要使得所有神的仇敌都被完全的毁灭，所有神百姓的仇敌都被完全毁灭，所以神的百姓可以得到各方面全面全盘各方面完全的拯救。所以我们真的是从撒迦利亚的这个赞美诗可以看到，神的救赎是给我们带来一个怎么样的救赎，我们应当花时间去默想，并且向神献上我们的赞美。我们现在已经借着悔改和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经历了属灵的拯救，但是这个属灵的拯救也还不是一个充分完全的拯救，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脱离罪的面，我们还在经常不断的受试探，我们也往往落入试探而犯罪，所以必须等到基督第二次再来，我们的身体也得到拯救，我们才可以真正不再犯罪。所以虽然我们已经经历属灵的拯救， 可是我们要等到耶稣第二次再来，才能够经历完全的、充分完全的属灵的拯救。但是我们也要经历身体的得拯救，并且也要经历在社会、政治、经济的领域的得拯救，也就是玛利亚的颂歌指出，神要带来一个革命性的大翻转，使得今天被人看为是卑微的人，神要使他们升高，却使那些骄傲的人降卑。换句话说，这是到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在最后审判的时候，神要带来这样的一个大翻转。因为今天许许多多的圣徒在这样的一个邪恶的时代，往往是受逼迫，往往是被践踏、被藐视，但是他们将来会被升高，神将要为他们辩明。所以我们真的是看到神带来的这个拯救是何等充分完全，涵盖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是全盘的一个拯救，全面的拯救。我们实在应该向神献上我们的赞美。但是同时，神拯救的目标是神赐给我们特权侍奉他。所以我自己经常说，侍奉神是恩典。我们能够侍奉神，是我们先经历神的拯救，而神拯救我们，给我们这样的特权来侍奉他。但是这个侍奉是包括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所以我们不是仅仅在教会好像参与一些服事，这里说是要以圣洁和公义来服事。换句话说，我们乃是在我们整个生活当中，我们对于神道德的要求，我们都必须做出顺服的命令，这就是所谓的顺服的回应，这就是所谓的圣洁。我们的生活是遵行神旨意的生活，而且对于神公义的呼召，我们也必须来遵从，以这样的态度来侍奉神。而我们也说，侍奉这个字是一个人所给予神的所有的献上的侍奉。换句话说，我们整个人整个生活就是一个侍奉。这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说，你们要把你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说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然后他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或者说如此敬拜。所以这就很清楚的显明，我们今天蒙了拯救，我们得到神所赐的特权，我们可以来侍奉他。但是我们真是要知道，我们每一个生活的领域都是在侍奉神，都是在侍奉神。我们说话，我们行事，工作，我们家庭的生活，我们跟人的交往，所有的都是在侍奉神。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去思想，我们是怎样来侍奉神。我想今天我们很缺乏这样子的一个深入的一个思考。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真正那种警醒，知道我们每一个服侍奉都是在神面前，都是在神面前，而且我们所有所做的都是侍奉神。我们真的是应该存着感恩的心，我们来活出一个生活，这个生活全部都是对神的侍奉和敬拜。好，那我们就来做一个结束祷告。 天父，我们真的是向你发出我们的赞美，这个救恩实在是太奇妙，这个救恩真的是像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一章说的，深哉神的智慧和知识，你的终极何其，你的判断何其难测，你的终极何其难寻。主啊，这实在是奇妙的救恩，而且这个救恩是这么全面，这么全盘，这么涵盖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这真是何等的奇妙。主啊，我们真的是要向你献上赞美，但是我们的赞美不能只是一种有口无心，或者说我们不能只是一种照本宣科说赞美的话，我们实在是因为经历了这个救恩的知识，或者说这个救恩的认识，是一种我们实际的经历。我们实际经历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不发出赞美，我们不能够不来向神献上颂赞和感谢。主啊，我们真是应当更多的赞美，真的是每一天都要为我们领受的救恩来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但是另外一方面，你救我们也给我们一个特权来侍奉你。主啊，我们真是要知道这是何等的恩典，我们可以来侍奉你，我们怎么样来回应你的救恩，我们怎么样来侍奉你。真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是把这些真理听完了就丢在脑后，我们真的愿意深入的去默想，并且让圣灵来把这些真理，让我们可以有一个真正的属灵的明白，进入深入我们的心，向我们的心说话，好让我们真的能够能够回应神你的话，我们能够遵守神你的话。谢谢主，你来拯救我们，你差你的儿子来拯救我们，而且带来的拯救是这么完全的，这么全面的拯救。我们向你献上赞美，我们也愿意以我们整个人当作活祭献上，我们来过一个侍奉你的生活，敬拜你的生活，是一个真正以圣洁和公义来侍奉你，来敬拜你的生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